第80集，
乔琪也看出了他心里明镜似的清楚着。他又说，
我口不渴了，快上炕钻被窝，别傻站着了。
乔乔就关了灯，悄无声息地上了炕，悄无声息地钻入了被窝，没有父亲隔在中间睡着了。四年里兄妹俩的褥子反而渐渐地离得越来越远了，终于远到了现在这样，一个睡炕头，一个睡炕尾。而乔乔也不像四年前那样一关灯就像条泥鳅似的偷偷往乔琪被窝里钻了。然而他有时还是会调皮一下，比如从乔琪身后冷不丁地窜到他背上，双手搂着他脖子，黏黏糊糊地赖在他背上，让他背他一会儿。
小妹，
乔琪低声叫他。
哥，你是不是胃里难受啊？我下地去给你捞一根酸黄瓜吃，人家说酸黄瓜醒酒。
黑暗中乔乔欠起了身。
不，我胃里不难受了，我要你把褥子挪过来睡在我身边。
大哥哥的语调中充满柔情，听来有几分不好意思。乔乔默默将褥子挪到了大哥哥身边。
给我握着一只手。
乔乔刚躺下，又听到大哥哥这么说，他伸出一只手摸到了大哥哥的手，大哥哥立刻握住了他的小手。
小妹啊小妹，哥为你做的太少太少，哥想为你做的事很多很多，可是哥虽然26岁了，还是个没有什么办事能力的人，这种能力也要靠一个人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衬托着，所以哥是心有余力不足啊。到现在一年大部分时间除了每天回家睡觉，都是在城市里四处瞎混，许多城里人还以为我也是城里人呢。可我既无正式工作单位，更无城市户口，要承认自己是农村人吧，田间地里的活儿又哪一样也够不上是一个好把式，而且呢，大约以后也变不成一个好农民了。有时晚上睡不着觉，左思右想，都觉得不配是你的哥哥。
他的话说得越多，将小妹的手握得越紧。
哥，我不许你贬低你自己，你不是在城市里四处瞎混，那么多城市里人都对你刮目相看，证明你已经是一个值得他们尊敬的人了呀。咱们坡底村的人，周围别的村的人，一提起你，对你也都是很服气的呀。真的哥，我听他们当我面谈过你呢，说你一个农村孩子出息成今天这样不容易，再说你疼爱我宠我教诲我一定要好好学习，你为我做了那么多那么多的事，咱们坡底村的孩子都羡慕我有你这样一个好哥哥，你怎么还贬低自己呢哥？
乔乔的话听来完全不像一个11岁的小少女说的，情形似乎反了过来，似乎乔琪变成了一个小弟弟，而乔乔变成了一个善于耐心劝人的大姐姐了。乔琪不再说什么，只是轻微地叹了口气。乔乔问，
哥，你特别想要成为一个城里人吗？
乔琪没回答他的话。他心想，
乔乔啊乔乔，小妹啊小妹，我乔琪光杆司令一个单身汉，在农村有一处家院，在城市里有我爱好的事情可做，比起许多在城市里上班的人，挣钱反而还容易些，我干嘛非想要成为一个城市里人呢？城市不就是在江那边吗？骑半个多小时自行车不就到江边了吗？过了江桥不就是在城市里了吗？来来回回于城市和农村之间，我觉得反而是比一个城里人更好呢。我是特别想要你成为一个城市里人呢，你以后必须是一个城市里人，否则我怎么能算是对得起了你的父亲我的老师呢？没有你的父亲我的老师，我乔琪又哪有今天呢？
乔琪刚才对妹妹说的话听来虽然那么的沮丧和迷惘，但他内心里 其实是很自负的，甚至可以说是有些刚愎自用的。从15岁到22岁再到26岁，这农民的儿子对自己当年的音乐启蒙老师的报恩思想，非但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淡薄，反而变得更加明确，更加专执一念了。疼爱乔乔，在过去的10年中，这他认为自己做到了。要是乔乔将来幸福，这是他必须现在就开始全力以赴去做的事情。如果说音乐是他的第一事业，那么以上一件事情在他26岁时似乎变成了他的第二事业。他明白，后一种事业绝不是仅仅做成了一件事就能做好的，甚至也不是做成了两件事几件事就能做好的，也许要一件接一件的做成许多件事才能做好。那究竟是些什么事，他无法预见，都有什么样的难度，他也无法估计。在他26岁那一次最后醒来，紧握着小妹妹的一只小手以缓解自己内心孤独感的夜晚，对于乔乔将来的幸福人生，他其实还只设想了两个事件。第一是使他受到高等教育，不要使他像自己一样仅仅成为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的人。第二是要替他在江对岸的城市里寻找到一位可以做他好丈夫的男人。不知为什么，连这样一件将来之事，他也一厢情愿地认为必须由他这位大哥哥来包办代替。他不认为他自己能寻找到，不包办代替他不放心。
哥，你要是睡不着，请我背唐诗和宋词吧。
大哥哥又将小妹妹的手使劲握了一下，表示愿意听，于是乔乔就一首接一首背了起来。自然先背的是小学课本上学过的，接着被自己从别的书中看到或从收音机里听到的。11岁刚刚小学毕业的乔乔竟能背许多首唐诗和宋词。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当他小声而又不失抑扬顿挫地背这一首唐诗时，大哥哥握着他的一只小手入睡了，发出了轻微的鼻息声。他的小手被大哥哥的手握出了一手心汗，但是他没将自己的小手从大哥哥的手中抽出，怕他忽然一下又醒了。那一个夜晚，乔乔反而失眠了，那是他长到11岁时第一次尝到失眠的滋味。翌日，乔琪又恢复了自信的常态。那一个夏天对他来说是一个走运的夏天。登台正规演出的机会一次接着一次，节目单上开始印出他的名字，报幕员开始在台上以青年演奏家这样的称呼来报他的名字。他谢幕时开始赢得一次比一次热烈的掌声了。对于舞台艺术表演者，不登舞台，不面对无数观众或听众，不参与正规的演出，他的才华，如果真有才华的话，就根本不可能发生飞跃式的提高。而舞台只对于他们，好比飞机跑道只对于一架架飞机。乔乔正在度过着小学的最后一个假期，如果乔琪某一天晚上要参加演出，就会在下午赶回家去，将小妹接到城市里来。有时乔乔也会坐村里往城里送菜的马车到达江边，或者乘接菜的货船过江，或者走过江桥， 而大哥哥乔琪要么在江边，要么在桥那一端等他。